那个主日这前面的主日学哈，我虽然晚一点来，但我坐在后面哈，每一次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交通啊，我都觉得很棒哈。我是在这一组，下面是不是还有一组？是不是？啊，木道班哦 ，OK， 哦，我都很享受啊。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啊，真是很有趣啊，很受激励，很受造就，不错。神的话很重要，神的话很重要啊！就弟兄姐妹，我们确实要好好在神的话上啊，要下功夫。那我们这一班哈、啊、讨论的，今天早上讨论的什么骄傲彼得圣餐的事哈、啊，大家分享的 很美啊！求神继续祝福我们这个教会啊！虽然人数也不多，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在神的话上好好扎根，好好渴慕神的话。哎呀，你会看见神的祝福在我们中间，啊，不论是我们个人、家庭、我们的孩子啊，都会蒙恩典、蒙祝福啊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每一个主日哈、啊，我们在这边这样子聚集，享受主的爱，享受圣徒的交通，哇！这都是恩典呢。今天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都是我们的产业。神所量给我们的每一天，我们都希望把它活到最好，一天真的能够当一天用。我们真是巴不得哈，我们在主里面度过的每一天，每一个经历啊，都能够被神纪念，都能够被神数算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住在基督里。哎呀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比基督更重要啊！特别是要住在基督里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来先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这时候都聚在你面前，我们向你承认，尽管我们再能干再聪明再有本事，我们一生这几十年一转眼很快都要过去。主啊，我们何等盼望我们这个人有这样的机会来认识你这位无限大的神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，主啊，我们等候，求你来等恩待我们，亲自来对我们的心深处来说话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有一个开通的耳朵，能够听见你的声音，让我们有耳可听的都听见你对我们心深处所说的话。我们也求这个真理的圣灵做开启的工作，开启我这个讲的人，也开启我们在座听的人，让我们众人都一同来蒙光照，一起来蒙受你的丰富。今天早上短短的时间，我们交托给你，与我们同在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哈，来读约翰福音十五章，请我们看一节到十七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到十七节。好，这段圣经很重要哈。 我们还是分弟兄姐妹来读，好不好？弟兄来读单数节，姊妹来读双数节，弟兄先来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。
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里，叶子也不能结出来。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
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它里面。人就多结果子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
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
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，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我这样吩咐你们，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。好，我们读这一段圣经，可能你会想，今天的题目是结果子。那其实弟兄姐妹，这段圣经的主题还不是讲结果子，这一段圣经的主题乃是讲到住在主里面的光景，就是第四节前面的两句话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这两句话，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那个常，有的圣经是写翻作住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，总共有十二个常，你都可以把它改成住，好不好？那个从第四节到第十节，我们把常改成住，再一起读一遍，第四节到第十节，把常，改成住，我们再来读一遍，来一起来，请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。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住在他的爱里。第四节，前面两句话很重要，好不好？你把它背起来。今天早上若是你打瞌睡，都没有听见上面讲的话，你只要把这两节背起来就好了。把这两节背起来，来，一起来读，把常改成住，这两句话把它背起来，预备，来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再一次，来。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好，我请一个人来背，很重要的两句话，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啊！来 ，Pauline 在不在？好，来 ，Pauline 你背一遍。这两句话哈，第四节那里那两句话哈，好，我们再一起读一遍，让他背哈。来，预备，来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再一次来，预备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哎，顺便一下那个经节好不好？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几节？第四节非常重要哈，来再背一遍，预备，来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，来 ，Pauline 背一遍。约翰福音很重要，很好。很好，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哈？因为这两节真的很重要，弟兄姐妹，请你注意，第四节前面这两句话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住在你们里面，这两句话包括了我们基督徒一生非常重要的经历。第一句话，我住在主里面，是指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说的。而主住在我里面，是指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你得救了，以后怎么样？你要继续住在主的里面。主住在我里面，因为当你认罪悔改，你相信耶稣基督了，耶稣基督宝血洗净你的罪了，你就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好了，那你重生得救以后怎么办？接下来呢？你要继续追求，对不对？你要继续追求长进，跟随主的脚踪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。这时候你就要让主住在你里面，你才有办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我们要领会这段圣经，要领会这一段约翰福音十五章住在主里面的经历，你可以对照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的故事。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啊，他活得不耐烦了，他在父亲面前活得不自在了，可能是父亲的表情让他觉得很 uncomfortable， 所以他就想走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如果你行父亲所不喜悦的事， 父亲的表情就难看。如果我们这些做儿女的行父亲所喜悦的事，父亲的那个喜乐啊，就会充满你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有些时候你们觉得，有些时候啊，我们的属灵生命啊，好像哎呀非常高昂，非常喜乐，没有别的，因为你行了父亲所喜悦的事。有时候觉得哎呀，我们心里面很烦躁枯干，没有别的原因，因为你行了父亲所不喜悦的事。这个小儿子之所以离开父亲，因为我想有两个原因，因为父亲的表情让他不自在，那第二个原因，我如果把我应得的产业啊收一收，收拾起来，够我花用一辈子啊，所以这个小儿子就想离开家到远方去。你知道这个小儿子啊，固然带着丰富出去啊，可是他离开那个生命的源头。所以圣经约翰那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十四节说哈，过了不多几日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就怎么样，穷苦起来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注意，基督徒的丰富啊，在一句话，就是住在主里面。我们只要住在主里面，你纵然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，但是经历起来啊，你样样都有。你一开口，神恩典的活水江河就会涌流进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呢，路加福音十五章这个小儿子啊，之所以为什么会穷苦起来，因为这个小儿子离开生命的源头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很多人啊，为什么心里会烦躁枯干？因为离开生命的源头。请你看一下旧约一句话哈，那个耶利米书，请看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第二章十三节，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这句话很重要哈。好，我们请新华来帮我们念好不好？耶利米书，好，这句话很重要，我们请新华来帮我们念这句话哈。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哈。念心来，念心来帮我念二章十三节，好吧？耶利米书二章，
耶利米书第二章十三节，
是
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
好，对，不能
存水的池子。
这句话很重要啊，请坐，谢谢。这句话很重要，弟兄姐妹。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啊，把属灵的水平降低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以为犯了罪才算做恶事，但是这里耶利米先知告诉我们什么？神儿女的第一件恶事是什么？不是因为犯了罪， 乃是因为离弃了什么？活水的泉源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不要等到我们犯了罪才说失败，这样太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我们属灵的感觉要敏锐到一个程度，就是稍稍微一离开这个活水的泉源，你就要赶紧回头。从圣经知道，神把我们人类啊都当作是女人，神是我们的丈夫，所以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啊，他要做宇宙的新郎，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是他的心腹。你知道这个男人都有一个特点，什么特点？男人心里老是惦记着事业啊。那女人都有一个特点，心里老是惦着一个人，就是丈夫。你如果要问一个姊妹是不是好妻子啊，你只要问她，你心里老是惦着什么？如果这个姊妹心里老是惦着丈夫，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妻子啊。如果这个姊妹心里老是惦着麻将啊、名牌包啊、好衣服，我就不见得她是一个好妻子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有个特点，就是心里老是惦着主耶稣，他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他。只要有一刻不怀念他，不想念他，不思念他，我们就觉得对不起他。这就是住在主里面。相反的，假如我们成天没有主耶稣还可以活得好好的，没有主耶稣只是想，只有脑袋里面只有地上的事，没有天上的事，脑袋里面只有基督教的工作，那很明显的我们是走在这个小儿子的道路上。内地会创办人那个戴德生牧师，他有一个经历，他说他有一次写信给他妹妹，他说他心里觉得很愁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戴德生牧师常常想要得胜，但是常常失败。他告诉他妹妹说，直到有一天，哎呀，他读到这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跟枝子的比的故事，他才知道原来枝子不需要去要求要有养料跟水分的，对不对？枝子只要好好待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能够得生命、得养料、结果子。哇！戴德森牧师从此以后 学到如何住在基督里过得胜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住在基督里是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丰盛的秘诀。前面提到这个小儿子你看在家里面很富足，样样都有，但是在外面的光景就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丰盛的秘诀，一定要很要紧的一件事，就是住在基督里。好，我请问弟兄姐妹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你问你自己，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有几个凭据你可以知道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今天你要知道这几个凭据，好让你可以来量衡量到底我信主了有没有住在基督里。有几个凭据，第一个凭据，你来看约翰福音十五章，十五章第二节，我来念给大家听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，凡属我 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就是结果子的人，第二种人就是不结果子的人。我盼望我们在我们在座当中的哈，没有一种是属于这个不结果子的。为什么不结果子？不结果子是没有灵的人，没有灵的人。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说哈，圣灵有九种果子，有九样，所以有灵就会有果。没有果子，因为没有灵，就是没有生命啊。弟兄姐妹，一个有生命的人一定会结果子。好，会有果子，最起码你会结一个果子。什么果子啊？悔改的果子。最起码你会结悔改的果子。那什么叫悔改？圣经里面有提到两个人的悔改，一个是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小儿子的悔改。那个小儿子的悔改啊，很简单，只有四个字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十四节四个字：醒悟跟起来。这个小儿子不但醒悟，而且起来。这个小儿子醒悟，罪是那么的污秽，所以他就起来离开罪。这个小儿子醒悟，没有神是那么虚空，他就起来要追求神。悔改就是醒悟跟起来。那第二个提到那个悔改，就是路加福音十九章那个撒该啊，十九章第八节提到说哈，撒该对主说：“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”你看，哇，他心思转变了，心思转变了。以前爱财如命，现在他可以舍弃钱财。以前他注重地上的事，现在撒该可以注重天上的事，心思转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最起码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，有生命的人，最起码要结出悔改的果子，醒悟起来，心思转变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你有没有醒悟，而且起来，而且你的心思你有转变，悔改的果子。这里神不但要我们结果子哈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的末了说什么？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怎么样？更多。神不但要我们结果子，而且神还要我们结更多的果子。更多的果子是哪些啊？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呢，常常提到说：“哎，这个人是我在某某地方初结的果子。”哈，你看罗马书最后一章，罗马书十六章。罗马书十六章，我们来看第五节。罗马书十六章第五节，第五节后面这段话哈，好，第五节我来念一下。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。 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。这句话哈，他在亚西亚是归基督什么呀？初结的果子。保罗常常这样讲哦，我这个人是我在某某地方归基督初结的果子。初结的果子什么意思啊？保罗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信耶稣，这是初结的果子。也就是说，弟兄姐妹，你信主了，你有没有人带？你有没有带人信耶稣啊？初结的果子，住在基督里，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住在基督里，第一个凭据什么？结果子，有悔改的果子。第一个有悔改的果子，第二个有初结的果子。好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五章，我们来看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。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，好，我来读哈。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跟二十三节，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没有律法禁止的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，这样的果子啊，越多越好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是神给我们的享受，忍耐、恩慈、良善是我们对人的表现，信实、温柔、节制是我们对自己的功课。这是圣灵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住在基督里，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我问你，有什么果子？第一个，有悔改的果子；第二个，有初结的果子；第三个，有圣灵的果子。有这三个，还有什么？请我们再看以弗所书，往前哈，以弗所书第五章，我们来看第九节。第五章第九节，好，我来读哈。光明所结的果子，就是一切良善、公义、诚实。哦，这是光明的果子。为什么我们要结光明的果子啊？为什么一个信主的人要结光明的果子啊？你看第八节，第八节说，因为从前你们是暧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怎么样？光明的。行事为人，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好，弟兄姐妹，住在基督里，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有哪些果子？第一个，悔改的果子；第二个，初结的果子；第三个，圣灵的果子；第四个，这里光明的果子。还有没有？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，希伯来书新约的后面十二章，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跟十一节， 好，我来读这两节哈。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什么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，这是平安的果子。平安的果子，基督徒比一般人多一样东西，就是基督徒有神的管教，我们有神的管教，从管教当中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，从管教里面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住在基督里，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要结什么果子？第一个，悔改的果子；第二个，初结的果子；第三个，圣灵的果子；第四个，光明的果子；第五个，这里平安的果子。还有没有？希伯来书十三章，那我们再翻一章。希伯来书十三章，第十五节，十三章十五节，好，一起来读。来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基督徒也应该结出这个啊，什么果子啊？嘴唇的果子。弟兄姐妹，常常赞美神，这是你可以得胜的秘诀，真的。哎呀，我不能唱歌，烦得不得了，气得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赞美嘴唇的果子，颂赞赞美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活得胜的秘诀，很重要，要结出这个嘴唇的果子。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有什么果子可以结？第一个，悔改的果子；第二个，初结的果子；第三个，圣灵的果子；第四个，光明的果子；第五个，平安的果子；第六个，这里嘴唇的果子。还有吗？你看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第九章，好，第六节，哥林多后书九章第六节，好，一起来读，请。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这话是真的。还有第十节，预备来，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。这里说什么果子啊？仁义的果子。保罗勉励哥林多教会，少种的少收，多种的多收，就是勉励他们啊，要施舍钱财，周济贫穷，多行各样善事。世界上最美丽的手，就是那愿意随时帮助人的手。神也要加给这样的手有足够的力量，使他们所结仁义的果子更多。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。结什么果子？第一个，悔改的果子；第二个，初结的果子；第三个，圣灵的果子；第四个，光明的果子；第五个，平安的果子；第六个，嘴唇的果子；第七个，这里仁义的果子。 我想最后我再提一个果子哈，叫做老树的果子。我们来看看那个圣经哈，有一段话特别写给年老基督徒的话哈，这也是我们年轻的基督徒要特别记住的，也要特别羡慕的哈。写给年纪比较长的这个人说，我们来看诗篇九十二篇。诗篇九十二篇，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。十二节到十四节，诗篇九十二篇，十二节到十四节。好，都翻到了，来一起来念，请。一人要发旺如种树，生长如利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。弟兄姐妹，年老的基督徒啊，应该越老越可爱，因为他们结了一辈子的果子，应该是说白果挂身，人见人爱。今天很多年老的人很固执，很讨厌，哎，我觉得很可惜。 年纪长真的是要越老越可爱，而且你年纪越长应该越老越喜乐，特别是我们基督徒，年长的基督徒应该是越老越喜乐。别的老人说我快要死了，我快要完蛋了，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说我快要见主了。人的一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结这么多的果子，有一天见主的时候，你把这些果子献给神，神高不高兴啊？哎呀，高兴死了，喜乐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我把这个叫做老树的果子，当你年纪越长，我盼望你人见人爱，人家喜欢亲近你，而不是人家想躲避你，越老越喜乐，因为神的果子在我们里面，我们要献给神，神喜乐的不得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你可以省察，第一个凭据是什么？结果子。结什么果子？第一个悔改的果子，第二个初结的果子，第三个圣灵的果子，第四个光明的果子，第五个平安的果子，第六个嘴唇的果子，第七个仁义的果子，最后一个感谢主。弟兄姐妹，要衡量你有没有，你可以再来想一想，有没有我是不是住在基督里。最起码第一个凭据这个，好，住在基督里第二个凭据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，再翻过来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三节，十四章十三节，好，我们来读这一节，请。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住在基督里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。住在基督里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。这个这里说住在基督里啊，你祈求必成就，那你祈求不成就一定有原因啊。既然说 无论求什么必成就，那你有时候求你不成就 something wrong， 因为不住在基督里，住在自己里，住在自己里。就有一个人叫做尼西米，他是他的职业就是酒保，端酒奉给国王。那这个尼西米啊，他听说神的百姓光景荒凉，他就心里很愁苦，进食祷告。那有一次啊，他端着酒给国王的时候，国王看见他满脸愁容，就说：“哎，你没有生病怎么样？怎么满脸愁容啊？你知道，视君如视虎哈。今天国王对你好，可以对你好；对你不好，可以被杀掉哈。”尼西米是一个住在葡萄树里面的人，他是与神同行的人，神的话就在他里面啊。这时候他心中害怕，但是他默默祷告神，因为他住在主里面，神的话就在他里面。他就对王说什么？他说愿王万岁，我听说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，城门被火焚烧，我岂能面无愁容呢？我岂能不难过呢？那时候王也受感动，就问他说你要什么？这个尼西米真像这个诗篇八十一篇第十节，他就向国王大大张口啊！他说什么？他向王要求说：“请假，请多长的假？12年。而且他还要求国王给他诏书、马兵等等。想不到亚达薛西王全部都答应啊，还封他做犹大神。”省长啊，你知道那个戴德森牧师也是一样，他向神大大张口，他要求神差遣几百个宣教士到中国大陆内地传福音，他要求几百万的英镑啊，给中国人使用。你看，弟兄姐妹，住在主里面的祷告是丰富的。住在主里面，你的祷告是丰富的，祈求必成就。这是住在基督里第二个凭据。第一个凭据，住在主里面，第一个凭据是什么？结果子。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，除非你住在自己里面。第三个凭据，您再看第九节跟第十节，约翰福音15章第九节第十节，我来读：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藏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藏在他的爱里。住在基督里，第三个凭据就是住在爱里。第三个凭据，住在爱里。我们住在基督里，就是住在爱里，好像儿女住在家中一样，就是住在爱里一样啊，好像儿女住在家里面，就是很像住在爱里一样啊。住在爱里是不是享受？享受啊，弟兄姐妹，住在爱里是享受啊。我们住在主的爱里，至少有两种享受。第一种享受，享受主所赐的保护。你住在主的爱里，你第一个享受，享受主所赐的保护。以弗所书第5章29节说，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。这个保养顾惜就是保护，我们住在基督里，他就保护我们。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毫无所有，这不是说撒旦在主的身上没有攻击，我们今天住在基督里也不是说没有撒旦的攻击，有的。你看主耶稣，主耶稣撒旦攻击主耶稣的机会可多了，是不是？在客西马尼园，耶稣心里忧伤到死啊！有一次耶稣搭船要往格拉森去，海上忽然起了大风暴，有一次耶稣后来受洗了，圣灵就把耶稣带到旷野去40昼夜受试探，饿了40天没有吃东西，一定饿了又疲乏。这时候撒旦对他怎么说？你若是神的儿子啊，就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啊！哎，你知道吗？耶稣明明啊，在受洗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什么？这是我的爱子，这是我的爱子。但是撒旦却跟耶稣说什么？你若是神的儿子啊！你发现没有？撒旦怎么样啊？撒旦把一个问号放在父跟子的中间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撒旦为什么会攻击我们？为什么会攻击你？他的目的何在？他把一个问号放在你跟神之间，让你跟神之间有点距离，甚至叫你跟神分开。他会问说，哎，你若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环境会这样？你若是神的儿女，为什么遭遇会这样？你若是神的儿女，祷告这么久，为什么主不听？撒旦把一个问号放在你跟耶稣之间，让你跟神有距离，甚至让你跟神分开。但是神保护我们，弟兄姐妹，你住在主的爱里啊，神就保护。哥林多前书10:13说，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人所能试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就是保护。住在基督的爱里，你可以享受第一种主所赐的保护，第二种享受主所赐的福气。你可以享受主所赐的福气。以弗所书1:3说，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好处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他会给你享受。这个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，你可以对照那个23篇，刚才那个念心叫我们读的这个23篇呢，你可以来对照啊。23篇第二节，他使我们躺卧在青草地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啊。当我们饥渴的时候，当我们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吃的，我们有喝的。为自己的名，3节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当我们彷徨的时候，有引导，有带领。4节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当我们危难的时候，有保护，有安慰。5节，在我敌人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 当我们征战的时候，他赐给我们力量，可以叫我们得胜。你看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享受主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福气。这个路加福音那个小儿子啊，回家的时候，他的父亲怎么说？他的父亲吩咐他的仆人说，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，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，把鞋子穿在他脚上，把那个肥牛犊牵出来宰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。你看，哇，小儿子在富家中啊，身上有袍子穿，手上有戒指戴，脚上有鞋子穿，嘴里面有肥牛肚吃，你看，样样都有。你看旧约，摩西吩咐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只要遵守耶和华的吩咐，你们子孙要蒙福。不但子孙要蒙福，连那个什么，他说团面盆都要蒙福。什么意思啊？表示说，没有一福你会缺的，足够的啊！弟兄姐妹，住在基督里，住在主的爱里啊，你可以享受主所赐的各样福气。住在基督里有什么凭据？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；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；第三个凭据，住在爱里。第四个凭据，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节，我来读：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住在基督里，第四个凭据，遵守主的命令。住在基督里，第四个凭据，遵守主的命令。我们看亚伯拉罕，神对他说，你把你那个爱的儿子，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献给我。哇，这句话亚伯拉罕有难处了。哇，要跟太太吵架了。将来我如果把以撒献了，将来也失去依靠。而且以撒这么乖，怎么忍心把他献为祭啊？但是亚伯拉罕遵守神的命令，不管他多伤心多痛苦，或是将来失去依靠，或是骨肉分离，再大的代价他都愿意摆上，因为亚伯拉罕他住在神的里面。有一个老传道人，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奉献到非洲传福音50年，之后退休要回国，那时候刚好碰到那个老总统罗斯福总统在去非洲去打猎哈，那回来刚好跟这个传道人坐同一条船啊。这个老传道人看见这位总统所到之处受到极大的荣耀欢迎哈，比起自己这么寒酸，就觉得很不平啊。等到老总统这个回到美国啊，哇，受到的荣耀更是加倍，他更觉得，哎呀，怎么更觉得不平啊？那他太太就跟他说啊，去祷告，去祷告。这个老仆人跪在神的面前，把心中的不平向神说。他忽然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你还没有到家咧。哇，等他一起来，心中满了安慰，一起来脸上满了荣光。对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没有到家呢。等我们到了家， 你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所受的荣耀要比总统更大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气馁，我们还没有到家呢。住在主里面有四个凭据。第一个凭据，结果子；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；第三个凭据，住在爱里；第四个凭据，这里遵守主的命令。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你有没有住在主的，住在基督里？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？这四个凭据你可以来衡量一下，有没有结果子，有没有祈求成就了，有没有住在爱里，享受主的保护，享受主的福气，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。好，如果你住在主的里面呢，那怎么样来继续保守你一直不断住在主的里面？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前面这一句话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英文是说 abide in me, abide in me, 就是说住在我里面。有人说翻成住在比翻成常在好，但是我觉得圣经翻常在也有它的道理。我请问弟兄姐妹，我请问你，今天有多少人真正住在主里面？好像不多，好像不多。我再请问你，今天有多少人常在主的爱里，常在主的里面？应该比较多哈。因为有些时候啊，我们在主的里面，有些时候啊，我们不在主的里面。所以今天的问题是，我们不常在主的里面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不常在主的里面。那怎么样可以常在基督里面？怎么样可以常常在基督里面？请你看第七节，我们来读第七节，很重要。第七节前面一句话，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，来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。好，这里说什么？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什么话？弟兄姐妹，今天哈，我们若要常在基督里，这是话的问题。今天我们借助神的话，我们就会常常在基督里面。所以我劝弟兄姐妹啊，要好好读圣经，我们要好好读神的话。如果没有神的话在你里面，你就不会藏在基督里。我们如果藏在基督里，神的话也在藏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们要好好读圣经，好好读圣经。最后我们再来复习一下，最后弟兄姐妹，我们要问自己，你有没有在基督里？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在基督里？有四个凭据。第一个凭据什么？结果子。第二个凭据，祈求必成就。第三个凭据，住在爱里。第四个凭据，遵守主的命令。你可以知道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再来唱诗，刚才带我们唱诗这首诗歌好不好？住在你里面这首诗歌。 住在主里面。今天凡一切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的人，要像枝子一样被接在树上，好像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那个接枝一样，这个很重要。你如果不接上去，后来就会被切断烧掉。
在旷野无人之处，我寻求你，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得力在乎平静安稳。
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这一班蒙了恩典的人，今天因着你的怜悯，你拣选我们，使我们借着信可以住在你的里面。主啊，给我们一个真实的渴慕，我们要经常的住在你的里面。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，向我们显现，帮助我们挪去使我们无法住在你里面的困难因素，除去我们一切老旧的光景，我们要在灵里被你更新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渴慕你的话语，天天来读你的话语，把你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心里，并且遵守你的话，好使我们可以常常住在你的里面。当我们向左或向右的时候，我们求你使我们听见你那微小的话说，这是正路，要行在其间，使我们无可指摘，诚实无为，在这弯曲背面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，把荣耀归给你。 谢谢主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，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请坐。